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今天很开心的，我们又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因为他今天已经讲了3场，所以我们等一下呢，要我跟莉莉音量小声一点。
对，
但是因为来了一个很暖心的来宾，是辽心图书馆的作者、馆长、小编彭冠伦。我们欢迎馆长、小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馆长、小编冠伦。
莉莉，今天这一本书你，我看你在粉专已经有发过一篇文了。
哦，对啊，因为其实我看很久，然后我做了一些标记，然后又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蛮心有戚戚焉的。我虽然在粉专上面发布的内容是跟亲子共读有关的，但是其实我在别的面向里面也觉得有很多很感人的同感，就比如说你要影响孩子之前，其实你要先影响到自己，当一个可以让孩子依靠的大人，这样子。就是这里面很多很多个面向都很适合拉出来写好多篇这样子。我自己是觉得很感动，就是看了这本书。那其实馆长小编一开始广为人知也是从图书馆里面的那个新闻开始。
对
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在疫情里面，其实疫情因为我自己在医院工作，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感受到人生百态就是大家会怕会冷漠，然后怕会拉出距离，尤其是一个 isolation 的状况，就是每个人都是孤岛的状况之下，其实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对人性有点失去信心。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馆长小编的这个故事出来，然后他帮助一些去到图书馆里面继续上学的孩子们，这样子这件事情觉得是给大家在那个疫情期间给一个啊，还有人性，还有就满满的温情在，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鼓舞这样子。
对，那我们还是可以让馆长，虽然这个您已经讲很多次，但是我们好想让你重现一下那个故事给我们的听众。
其实这故事就是在去年的疫情，其实去年疫情跟前年比较不一样，因为前年是3级警戒嘛，学校停课，图书馆整个是关闭的状态。但是去年不一样，去年是说学校是停课的，但图书馆是正常开放的。然后我在上班时间就发现，哎，怎么会有小朋友是周间的时间就来到图书馆，然后是使用电脑，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他要上学校的线上课程。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哎，原来我们公共图书馆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是扮演某些重要的角色。因为像是我们图书馆的电脑都会有时间的限制。对，然后当我知道说他是要上学校的线上课程的时候，对，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帮你把时间的系统解除。对，我说不然你上一半被登出，老师就以为你不见了，那怎么办？可是小朋友其实他很勾引，他就说没关系，我就再去柜台开一次权限就好了但是因为我知道他要上课，所以后来我们把所有的电脑都解除了，因为其实不止他，也会有其他的孩子来上课，让每个来图书馆上线上课程的孩子都可以安心的上完他的课程。对，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的感触很深，就是说停课不停学，在教育政策是说生生有平板嘛，大家都可以回家，只要有电脑有网络，每个人都可以上课。但是我在某一些孩子的身上看到，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他的教室的会议室。对，在孩子们在这个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有电脑有网络，更重要的是他身边需要一个能够帮得上忙的大人。对，可以协助的大人。对，而且另外在那个期间其实我们图书馆是正常运作，我还可以上班，我觉得我是很幸运。对，因为老师我想很崩溃，一部分是 实体课有一些学生可以出现在学校，然后线上课又要管这么多个小孩子，
对，
然后家长也很崩溃，因为他要上班，可是小孩却不用上课。我们同事间也很多人都一直在轮流请假陪小孩在家里上课，
对。
那我就觉得说，在疫情的这个期间，家长也很辛苦，老师也很辛苦。那这时候我在图书馆，我在这里上班，这就是我平常上班的时间。我发现这些孩子别人接触不到，但我接触得到，所以一定有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可以去帮助到他们。对，这才是我们能够展现工作价值的地方。虽然说图书馆好像是重点是阅读，但是我一直觉得在图书馆里面比书更重要的是走进来的人，怎么样去观察到这些孩子们或者是读者的需要，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才是每个地方都有一间图书馆最大的价值所在。
这个温暖真的是，就是刚刚我去馆长的那个新书发表会听到最，我觉得最体现的就是馆长一直在做他工作这个职位以外，他努力的尝试很多方法，就是去不管是成就他人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就是因为馆长同时是三宝妈妈，
对对对，
这个我们任何我们任何妈妈只要身为妈妈，对于三宝妈我们都是
respect
对，就是任何人如果同时还可以做三宝妈，然后有自己的一份，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做这么多与社会上有贡献的事情，又加上其实馆长他其实是一个大量阅读的人，就是我觉得馆长势必一天要切非常非常多的面向在
各种的事
各种事情上面，对，所以莉莉你要不要来带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因为我刚刚就很想问了，就是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大家会聚焦在你是图书馆馆长，然后你是馆长小编，然后因为好丢兼弄精所以才会要做粉专啊，然后叙述一些故事啊这些东西的，那可是我很好奇就是怎么样成为图书馆馆长，或者是说你本来的那个立定的志向的工作的想象，从小对工作的想象就是往这一方面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当图书馆长很多人都觉得说你是不是图书馆系啊，或者是图书馆的背景，所以你才可以当图书馆长。
对啊，
对，事实上你仔细去看国家考试那个图书馆的那个职缺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些专业的职缺的工作只会分配在一些大图书馆，需要很例如可能国家图书馆或者六都的大图书馆里面。其实到我们这种乡镇市最下面阶层的，我们的图书馆长是不需要有图书馆的背景。对，因为公务人员他本来的职系就是可以转来转去的，就是可以调动可以异动的，所以说只要你可能是职等上面符合那个资格，他可能就会把你调到图书馆的这个职位，其实就跟当一个什么课长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说你是刚好在图书馆里面工作。那我是觉得我是很幸运很幸运，我一开始其实也不是在分配在图书馆的这个位置，我是在其他位置坐了坐，可是别人就有人发现说欸，你好像还蛮适合，就是比较活泼又很爱办活动，就很适合来图书馆这样子，所以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来到图书馆工作。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会啊，因为我没有当过馆长，我是个读者会陪孩子看书，但是我又没有当过馆长，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是去学习，刚开始是跟一些我们附近的其他乡镇的比较资深的馆长跟他们请教，就是该怎么做啊，然后学习大概按图索骥，一年之后知道一整年图书馆会经历哪些事情，我就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然后尝试的去做一些的改变，对，然后就慢慢调整成就是现在图书馆大家所看到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好像非本科系，我这样说嘛，应该是说有一种是本科系的这样子出来，可是好像馆长这样子前面有经过一些不同的历练跟不同的想法，好像 把这个图书馆的经营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好像就可以有一些不同，就是对于 regular 的那种图书馆业务好像可以造成你可以开展的这个
突破那个框架，
突破那个框架有不一样的想象的一个营养的基石的感觉。
对，我一直觉得也许是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我反而没有了那个框架，然后用我自己的理解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去做做看去试试看，对，所以反而会让图书馆长出比较不一样的样子。然后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不要去小看你自己的经历啦，对，因为每个人你的经历不同，你的眼光不一样，在一个工作上 上面你可以看到琢磨的点或是可以做的事情就不一样。对，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事情就会开始发展开来。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贾博士说的，就是你要回头去看这点点滴滴，其实最后都会串起来，就变成你现在生命的样子。
嗯，
因为我在其实在书里面看到馆长推动很多跟学校的合作，即便只是隔着一扇门，可是我觉得在书里面，因为我自己在大的组织里面工作，对，然后我们就是下面那个螺丝钉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推一些不同的业务，可是你看我们上面还有我们的组长，然后组长，然后一大串，然后我当时很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可以跨科系啊，然后我们可以跨科部，然后为我们的病人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但是很困难，老实说我自己推动过会觉得很困难。然后那个时候我那因为那个时候很年轻，就是刚毕业那个时候，然后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什么庞大的国家的组织，然后什么造成的成科啊，然后就是啊，那个就是那些老人啊，就是不想动啊，然后就是不想要创新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都会把它归咎在啊制度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也在组织里面，就是快十十几年之后，然后才会发现里面要推动其实要经过很多很多前面的，你知道，就是要去一个一个谈啊，一个一个去讲，一个关节一个关节的去推动，这样子。所以我看到在书里面其实写得很云淡风轻啦，就说啊，馆长你谦虚了，你就说什么哎，大家都愿意帮忙啊，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公所啊齁，然后那个学校各方面都帮忙。可是老实说这些写起来这样子只有两行的字，我知道这里面要花很多很多时间，你要一个打电话，一个一个打电话去拜托，然后去沟通这个过程。
嗯，
对啊，所以我看到那一边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馆长三宝嘛，所以他任性也特别
是吗？是因为这样吗？
对啊，这个东西，对啊，这个任性是要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可能跟我个性本来就比较外向，我就是蛮喜欢去乐于去认识新的人。
哦，
所以其实我当馆长到现在也是要四年了，所以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到这个程度。我也是慢慢的去接触，然后认识校长啊，认识地方上的人，然后想办法就是跟他们先建立关系。对，可能每一年本来只是进学校办一场活动，那慢慢的有什么点子，然后再跟这个学校谈一下，看有没有可能。那没有不可能也没有关系。
嗯，
就是我很乐于去跟各个机关团体去谈合作。
嗯，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也会跟医院合作，他们有一些卫教，其实现在各单位都很注重跨域。
嗯，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往哪边跨，
要跨怎么跨。
对，然后其实像我的透过粉专或透过我表达出来的立场，就是我很乐于跟大家合作。
嗯，
所以有些资源大家会自动来找你，已经不见得是你要去拜托别人或者什么，而是别人会说我们可不可以来找你合作，我们来试着一起把不同的资源带进来，所以你的图书馆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嗯，
对啊，你就会觉得好像本来是自己一个人在做，但是当你的成果慢慢有出来的时候，变成是别人就会自己过来找你了。
嗯，哦，
嗯，
就是前面含泪播种了三年四年。
对，我觉得馆长这真的是很难得，因为我觉得很多妈妈听众一定也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或甚至他可能甚至说比如说常听我们节目应该就对教养啊或这些相关有一些想要涉猎，但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我们自己就是人为言轻，
嗯，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推动一些事情，然后不知道说我这样做有没有价值，会不会有用。
嗯，
对，但我觉得馆长是从这个书啦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从很多小的地方，刚刚签书会馆长也有分享，就是很多事情如果地方像你们觉得一开始没有预算，你会想办法，有很多不用预算可以做的事情。
对，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钱才可以处理，你就是没有钱，那我们有没有钱的
做法、嗯，
对，那就是大家来想办法，我们一起来合作，来谈谈看，
嗯，
看可以怎么做，就对你好也对我好。
嗯哼哼哼，
这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是说来很简单，但是这背后
其实中间是要很多的耐心，
花出了很多的耐心这样子。
嗯，
那我接下来就要问，就是你是三宝妈吗？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先当三宝妈才成为馆长，还是先
我是先当妈妈才成为
馆长
的？对，其实我自己 面对阅读啊、嗯、就是我也并不是从小就是一个很会阅读或很爱看书的人，对，我在书里面有写到其实我是生了小孩之后、嗯、虽然自己没有很爱看书，但是我希望我的小孩看书、嗯、哼，对，我才开始就是找一些书来看，按图索骥，不然我其实刚开始进图书馆我是很迷茫的，因为图书馆虽然那么多书，老实说没有走进去过的人他会不知道怎么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即便是大人也是一样，这个困境在小孩子有，在大人也是一样、嗯、当时我那时候是找到了一本书叫做给孩子教养的180选，那个海狗房东的绘本180选、嗯、我就从里面按图索骥找里面每一本我有兴趣的书，然后把书名跟所书号抄下来，去图书馆一本一本的找，然后练习陪孩子共读、嗯、就是从这样子开始，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该看什么书或是读什么书、嗯、对，然后从陪老大开始念书之后，老二出生就一起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倒吃甘蔗的过程，你陪第一个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痛苦，他就一直跑掉，然后就是无法坐下来无法专心、嗯、但是到老二他是耳濡目染，他会觉得这件事情稀松平常、嗯、然后生到老三你就会觉得你说故事的 CP 值超高的你讲一次就是三个人听，然后渐渐你会发现好像已经不是虽然说书有试读的年龄嘛，什么绘本桥梁书、嗯、但是我们家老三就是从幼儿园就在听桥梁书啊，嗯，对，他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就对他来讲就是故事，他是没有去区别的，嗯，对，所以我觉得带领孩子的阅读的过程，第一胎你可能会辛苦一些，但是只要培养起来、嗯、后面就会越来越顺越来越顺，那我也是因为陪着孩子阅读的过程，我自己开始因为进图书馆就会开始涉略教养书，就会想说 嗯怎么陪孩子读故事啊，或者是教养、嗯、然后慢慢自己的书单就会展开，就会开始 follow 一些例如说阅读人啊或者什么，就大家在看一些什么书、嗯、就有好奇，嗯，然后当我翻开书本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哇，书本的世界好大。其实我现在、嗯、大家看我好像一年读很多书，然后写很多读书心得，其实有一点我是觉得我好像错过了好多，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书里面有这么多的宝藏，我以前都没有看书，只在升学主义下我很会考试我会读书、嗯、但是我都没有去读到课外书，对，然后因为孩子进入了阅读的大门，我就觉得书里面真的是太丰盛了，就是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好像人生这样就可以过、嗯、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才发现哦，里面真的太多东西而且太有意思的很多事你真的不知道，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自己也像是一个海绵一样，就是随时就家里就拿一本书在看、嗯、然后当自己开始阅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身教，孩子会觉得阅读不是一个工作、嗯、不是一个、嗯、一个作业说今天读一本书或是怎么样，而是这是一件生活平常在做的事情，
他在家里就看到妈妈就是在那边念书看书啊，
对，
他的休闲就是在，
所以我现在其实很鼓励各位家长，就是当你在叫你的小孩就是去看书的时候，你先想想你自己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
一边滑手机一边说去看书去看书，
对，你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说服力啊、嗯、其实孩子就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他就是会像你的样子、嗯、如果你希望他看书那你就跟着他，如果他还小你就是亲子共读陪着他一起读、嗯、那如果说他已经长大了一些、嗯、或可能国高中就是他看他的书你不用讲故事给他听他也看得懂、嗯、那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陪着孩子在同样的一个频率，就是阅读的频率里面，当他在看书的时候我也在看书，而不是他在看书、嗯、我一直在追剧啊或者是滑手机啊、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阅读的历程不仅是在起步阅读的亲子共读的阶段，而是可以陪伴孩子很长很长、嗯、就是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彼此阅读的时间一起在阅读，然后你读你的书、嗯、我读我的书，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你在看什么书、嗯、我在看什么书，给孩子有一个对话跟交流的机会。
嗯，我记得你书里面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棒，就是大家在讲亲子共读，然后很多人其实我觉得第一个爸妈的一个最大问题说我要讲的跟那个故事姐姐一样嘛，然后我就哈还要就是有就是这种高低起伏，可是我平常讲话就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提到说里面你其实只要照着文本念，其实书会帮你 cover 那些东西，
对，这是我觉得出版业很厉害人家作者就是这么厉害、嗯、画画的人也很厉害，就你不用想说你一定要像电视上那个说故事姐姐唱作俱佳、嗯、我觉得亲子共读这件事家长很容易把重心放在要怎么读，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讲才好听才有趣、嗯嗯、但是我觉得它的重点应该放在那个共，就是 爸爸妈妈讲给他听，即便你照着文本读过去，然后你不用担心那个图画啊，书其实会 cover 你，小朋友的眼睛会一直看图，他会在里面找到蛛丝马迹，找到那些你嘴巴没有讲出来的部分，他自然会觉得哦很有趣。
对，
所以我觉得父母不要担心说哦我不会讲，或者是爸爸觉得哦我就没有那么会演戏啊，对，应该是你就照着文本读过去，常常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那些小细节都是孩子提醒我的，对，是小朋友看到，而且我们大人看绘本会很快看完，就觉得说啊，就这几个字嘛，
就是字看一看啊，
对，可是看细节才发现哦，图有好多东西都藏在里面，
对，
所以其实你陪孩子读绘本，你会读出一本绘本不一样的乐趣，
而且是小朋友带着你读，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共读很重要，是它另外是开启一个亲子对话的一个空间，因为他的那个情境可能是刚好是在他的学校，他们班刚好有一个很像的很讨厌的家伙，他就跟你说哦，我们班那跟我们班那谁很像，有时候我们平常跟孩子对话说没两句，就是功课写了没，赶快去洗澡，赶快去吃饭，就没有其他话题可以讲，但是你透过阅读他会找到一些切入的点，孩子会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他就跟你讲，你就有跟他对话去了解孩子生活的机会，
这个是真的。因为这个节目都在聊一些亲子之间的关系，然后很多人就说那我们要怎么问小孩在学校里面的状况啊，我们要怎么问他什么人际互动啊，哎，我要怎么问，大家都在问说我要怎么问，可是我觉得像刚刚馆长讲的那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你们一起念那本书，然后他可能也不见得那一本书一定是学校的什么什么什么书，他可能就是某一个情节某一个角色，好，甚至某一个就是他画的那个情境 cue 到他了，他就会自动跟你讲说，妈我跟你讲谁谁谁怎么样怎样，因为我儿子就成长这样就讲一讲，然后就说哦，这个就是很像我们班的那个谁谁谁，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时间就是 catch 到他，他也回应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有点偏离话题，就开始聊他学校里面的状况这样子。我一开始也是有做一些就是介绍绘本的这些东西，就是分享我自己很喜欢的绘本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会问说啊，那我要讲这个的时候要选什么书，其实我有的时候很为难，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是这一本书真的带来，其实比较像是小孩他自己被 cue 到，然后我只能说啊，你就大量阅读，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在做一些情绪相关的一些推广这样子，然后比较注意情绪教育的这个部分，然后其实很多爸妈也会问我们说，那老师那你要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情绪书，然后我知道现在市面上其实真的也出很多，然后也出得很好，可是我有的时候要推荐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可是你平常如果有在看一些故事书，它其实里面就有情节啊，对，然后你就跟小孩一起去讨论说，哎，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那你会怎么做，对不对？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所以我在看到馆长小编里面那本如何选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就是这样子。你里面那一段就是把如何选书，然后对书不要有一个很既定的框架的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没错，我就一边看一直点头，然后我就一边一直贴我的那个便利贴这样子，对啊，
我一直觉得在选书的方面家长都一直把那个角色揽在自己身上，而且我发现在共读方面很多家长都是为了要教小朋友什么，所以我要给他一本绘本，我要告诉他要刷牙，告诉他要吃饭，对，可是这种书小朋友读起来就会觉得你又在就是透过书来说教，对，可是家长选书很容易朝这个方向进行，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要跟孩子共读的话，有机会带他去图书馆，让他自己选，小朋友他选书他即便看不懂字，他看封面他喜欢的就带回去，给孩子自己选书的权利，
给孩子自己选书，
对，因为大人选的书跟小孩书真的不一样，我带我女儿去选，她乱拿回家，想说这本书如果是我应该不会拿，可是她带回家之后读完发现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书是她选的，你要给她有做决定的感觉，对，小朋友喜欢自己做决定，你叫她看书你还要规定她看你要她看的书 这样子不是很痛苦吗？
有够烦。
对，你应该给他自己选你要看的书，然后不要否定他说这个什么书，这不要借，借书又不用钱，你就说对对，你选的都好，你选的很好，我们回去看看这个在讲什么。对，回去跟他读读看，就是先肯定他。其实小孩子需要很多在小事上的成功，还没有读书先肯定他，哦，你选的书真的好，妈妈怎么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本，我们回来读读看。然后对，然后这样读，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其实那些书也很有意思，他才不会觉得说你都是一直在说教。对，
我应该没有在其实我们刚刚也没有在访纲里面。那你在孩子多小的时候就带他去图书馆？
幼儿园对，
中
大概可能小班中班就都可以去，因为我从老大开始带去的时候，后面不管多小只要带出门就挤光啊，
当然是要一起啊，不然谁后面谁顾。
对啊，就是要挤光啊，
挤光一起去。然后他们一人办一张吗？
借书证吗？
我记得好像有
每个人都可以办一张借书证啊，就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办一张。然后就
那你会让他们就是老大老二老三
自己
選，然后自己拿自己的借书证，然后自己，
对啊，自己他们才有那个感觉啊，自己去逼自己去借书嘛，然后借回家
自己借自己的。
对啊，这就是他自己选的书。
所以馆长欢迎大家带着幼儿园小孩去图书馆。
而且馆长在书中就有讲啊，就是那个小孩自己的借书证，这是一件很有感觉的
事情。神圣的事情。
对，我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我发现其实像我们跟附近的学校合作，不是每个小孩都有借书证，因为办借书证是需要大人带小孩去办才有。你看现在很多家长他自己是不看书，他可能没有走进图书馆过，他怎么可能去帮他的小孩办一张借书证？
对，
可是我觉得当孩子有办法透过学校或班级走进图书馆之后，下一步就是要让他有一个权利，就是跟其他同学一样的权利，可以从图书馆带走一本书，是不因为他们家庭的父母有没有带他办借书证的原因。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跟学校有一个合作，就是平常办证是需要家长自己带过来，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个表单，写给家长一封信，然后还有借书证申请卡，透过学校夹联络簿，就是夹回去，然后只要家长填完资料签个名，就代表你同意，对，我们帮你的小孩办证，然后我们就办好，就依照班级一叠一叠全部再送回学校里面，这样子就大家都有借书证，就是让大家尽可能把
那个进入的门槛
立足点尽量拉到是平等的。对，
这个很了不起耶。没有，我认真的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因为你做起来可能也没有到就是多设计那个表单，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帮大家想了，帮这些孩子们想了。因为真的很多家长，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之后也发现，就是我们跨出我们的同温层之后也发现，其实很多资源它在那边，可是不见得大家都知道可以去用。
其实我刚刚想到还有一个很妙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相对经济资源也是有提升，所以很多父母甚至他会比如说常在脸书上看到那种套书的广告，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对，就是那我就买一套，然后一套而且那个都不便宜哦，有时候我看到那个一套是万起跳的哦。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说没关系，我就是去买一套，然后那一套就很全很齐，然后我就放在家，然后小孩就会
去看
看，然后都不怕没得看，然后就很齐全就对了。但是我觉得刚刚这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感受到馆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让小孩去 drive 小孩去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轨道，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套书有时候买了
不看很心痛，我跟你讲，馆长，我要跟你爆料一件事情。他，
我以前有走过这种，
他在他儿子不满一岁的时候买那什么天文百科，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类似像百科全书那一种。
我走过这段，
然后四五
很能同理这种家长的心情，因为我也跟馆长就是一样说，我小时候也是那种读书都来不及，我妈也是不会说你不要再看课外书了，就是一样，就跟刚刚那个有人有在那个签书会问说，欸，那你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看课外书，那你下次月考下次段考会考你都准备好了吗？就是你知道无限的你可以去读下学期的书，
而且今天会考
书，对对对对对，我是那样长大的小孩，所以我真的也是那种对于课外书很空白的人。可是我现在真的是自己带着小孩，你就会真的了解到，尤其是馆长等一下也可以分享，就是出版社现在各种书的用心程度，就是很多是超出我们家长自己觉得说 我自己的很多阅读胃口，或者是甚至我很多价值判断，那这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主观的一个东西，但是孩子跟你很不一样，或者是说现在出版各种不同国家各种不同价值的书很多，那你如果真的只用你自己的那个胃口的话，有时候真的蛮可惜的。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会很担心阅读偏食的问题。
嗯，
对，就是我小孩都只看漫画啊什么的，无法进入到文字很多的书。但是我一直在觉得说，其实阅读偏食是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阅读厌食会是个更严重的问题？他有愿意读的书，就是
已经很好了
。对，他可能就是喜欢这一类的书，而且可能家长会看到漫画就会觉得说他知识太少，一定要读很多字很多的书。我觉得那是我们那个年代觉得的知识应该要很多字。其实现在出版社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就是要把那个知识包装成一个很好消化，看起来像糖果，就是很容易就吸收的一个方式给孩子，但是我们却很极力的在排斥它。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要放宽一点，就是即便是这些漫画科普类的书籍，它里面其实埋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只是因为我们大人不会去看，我们就会觉得说，他只是休闲，事实上他是有学到东西的。像我们家小朋友很爱看那个 X 寻宝探险队，对，那他就是科普类，然后我也不觉得，我就是他们想看我没有设限，我就是让一集接着一集买给他们看。然后那天我女儿来跟我说，妈妈，那个器官买卖好可怕。我就说，
这么难的议题。
对，我就说你是在哪一本书读到？他说这个寻宝探险队啊，里面有讲到器官买卖多少美金，哪个国家。我才知道说其实他埋了多少知识在里面，只是我们没有看，所以我们不知道。常常他们很多背景知识很多东西比我知道更多，我都问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是有在看书。好吗？
有有有有有，我儿子啊就是很着迷那个达克比。
哦，对对对，
但是因为你知道他才今年才要上小学，所以有的时候他讲出一些东西就是有点像是你，我就说那你这个是从哪里听来，因为我蛮确定他可能阅读的量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读到这样子，虽然有给他买，然后说我听的啊，我听那个在课笔里面讲的啊，所以那个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才发现说真的是很厉害耶。他们现在可是因为我刚刚一边听然后一边听馆长刚刚前面分享的，就是大概现在可能现在在做一些出版业的或者是在做一些内容知识方面的人，大概也就是我们这一辈了吧。就是我们已经变成好像是社会的就是开始制造内容的人了，那我们过去好像受过的一些教育，有些人像馆长一样也想要开始翻转一些既定的印象，比如说学习的时候可能可以想要说啊，我如果当初我有想象过什么用画成漫画来教大家数学教大家别的东西的话，会不会我就会学得更好这样子，开始有一些人会有做这样子的觉察，然后也动手就是试着改变这个社会这样子。
有，因为而且馆长他甚至刚刚在分享会有提到很多云端或线上的资源，其实都很丰富，但是真的很少人就是可能父母甚至不知道，然后就是觉得说很多时候像馆长分享像一些期刊像小行星跟康轩，刚刚馆长就有讲到，因为他如果一般人要订阅其实那个金额
门槛有点高，
对，门槛有点高，等一下馆长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很多的资源是可以利用的。
电子书很发达，可是大家会觉得说那个要钱啊，我可能要花钱去买，但大家都没有想过其实现在公共图书馆的那张借书证跟各大的国立的或者是一些全国性的电子书资料库都是借借的，就是你可能觉得 我家旁边那家图书馆书很旧看起来很小，
对，
没关系，你就是办一张借书证，有了那张证你就可以用那个县市的权限进入全国的那些系统，像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电子书资料库，你就可以去借书，或者是台湾云端书库，你就可以去借书，你就有了那一把钥匙，即便你不用你们家旁边那间小图书馆，你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大的阅读的世界。对，而且电子期刊像是刚才提到期刊的话在图书馆里面是当月的是不能借的， 对，可是过期的是可以借，但是如果你是用电子书的话，最新的你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最新集数的期刊，根本就不用自己去购买 对，尤其是像是
小朋友的也都很丰富吗？
很丰富、对，而且它分类都分得很细致、对，你仔细去看它都帮你分类都分好，甚至选书啊、主题书展啊，它都有时候都帮你分好了。
我看有一些好像还会有动画，
对，有一些它直接把它做成动画的形式。所以我觉得阅读其实有很多的面向，也不见得是从书开始，从动画开始也很好，或者是从有声书开始，用听故事的也可以。刚听完他可能就会想要去找那本书、看那个图。对，像我的那个小女儿，她可能现在本来从绘本要进入桥梁书，那时候桥梁书比较篇幅比较长，我就说你一边听一边搭配的书翻、这样子会比较轻松，比较容易懂。就他听一听，他跟我说妈妈不用听， 我自己看，他就看得懂。他这是一个桥梁，让他不要那么排斥。对，即便是像是陈玉如老师什么失魂慈灵、那个系列也有有声书啊。
有
对，我们家孩子也是一开始读了第一本之后，他就说那他有的用听的、就听一听，他还是后来也是把书看完了。
对
对，其实他就是让孩子觉得一个很好进入的门槛，他听听他觉得有趣了，他就会自己再去把书找来看。
哇，诗林慈林那系列也是很厉害，我自己也是偷听，因为我儿子有点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诗林慈林他还是比较
还太难了，年纪还不大，
对对对， 他那个情境他没有办法想象，太抽象。但我自己就一直偷听，因为我是一个一直看那种少年奇幻小说相关类型长大的。对，然后就觉得哦，现在还可以把那个诗词这样子融入到那个奇幻小说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对啊，因为其实阅读这件事情，我小时候因为我爸妈工作忙，然后他们又不准我们看电视，然后我爸妈是那种哎看电视，然后会回家之后会去摸那个电视
温度
对，我摸
以前是大台的，我知道，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听不懂这个了，
我想我们的听众都听得懂吧，
放印象馆的那一种
对对对 对，那他们取而代之的就是让我们买书，因为我们家是工业区，所以附近没有图书馆，所以我们家取而代之就是去重庆南路看书，这样子 一整个下午、
那个书街那边
书街、现在也都收成这样然后我们就是会可以选书，大概多久可以买一本书。我爸妈在楼下工厂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上面就是看书，然后其实有时候很无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看那个小公主，世界名著小公主对，然后我就觉得哇，我那个时候就是国小，我大概中高年级，然后看书看小公主看到哭，然后因为觉得她很可怜，什么家道中落，然后因为自己在那边幻想说哎，有一个神奇的人，然后怎么回来，然后怎么整个房间都变很那个，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 用书，然后就是度过那一段时间。长大我们就现在我们在医院工作嘛，然后读一些心理学的理论，然后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真的是一个你看书看到进入到那个世界，你是进入到一个 flow， 就是你很专心，然后在徜徉在那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获得很多的充实感跟满足感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觉得看就是馆长小编在这本书里面去谈阅读拯救了很多人，我觉得大概都是进入到一个就是从书里面获得很多，不管是知识，不管是情感上面的支持，或者是很多的力量。对，这是我自己就是对于阅读这件事情会觉得很有感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说哎，我们自己也是很想要把阅读的这个习惯带给小孩这样子。倒也不是说希望他多厉害，也不是希望他有多厉害而是希望说他能够在我们爸妈帮忙陪伴之外，他还有别的可以支持他的一个力量这样子。
没错。
你是不是有想要问？
没有 我只是想要共鸣一下刚刚一直在谈那个就是各种书的那种，而且 我真的觉得现在有很多很开放式，然后很让小孩去思考没有一定答案的东西。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小孩跟以前的小孩真的是幸福多了啦，因为以前其实我觉得这种开放式书很难推，我完全可以理解出版社觉得这种东西就不好卖，但现在就是也很多人愿意支持这种就是比较对话的，然后或者是说他那个绘本或者是书最后没有答案耶。我以前一开始我不会讲耶，因为我就会翻到最后就想说结束了
因为我们之前自己有做过团购，然后
对，然后我去看那种书，就是法国出版那种童书，它真的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一个 open ending。
你觉得呢？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可以理解我们这一代的受教育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去讲这故事或怎么引导小孩去想，但是后来莉莉也是跟我说其实你也不用知道那个答案。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馆长在书中也一直讲说，其实孩子需要的是就是你阅读绝对不能丢给他，你其实在旁边陪伴引导，但你不需要是一个就是说他一定给他一个确切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引导他。这个东西我想要请馆长再分享一下你的这些经验。
就是刚才听莉莉的分享，就是阅读就是一个孩子们会在里面学到同理，他会看那个主角的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怎么去解决，那如果是我，我会怎么解决。我觉得其实阅读很多故事是给孩子脑中有各种不同可能性的一些路径的解决办法，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会遇到，对，可是也不代表你以后不会遇到，但是这些东西你先放在你的心里面，就是我知道未来可能会遇到，那我要怎么做。那我觉得阅读可以，很多父母想要跟孩子谈，尤其青少年，你想要跟他谈很多的问题，他可能不想跟你谈，但是或许你可以给他一本书，他让他在书本当中自己去读到跟他有共鸣的部分，就是可能是他需要的部分，就发现说哦，原来有人跟我一样，他可能以为可能他们班只有他被霸凌，或是只有他成绩不好，或只有他被他上面有个学霸哥哥姐姐比较，但是他在阅读中他发现哎，好像有人跟我一样，就我不是这么孤单的。因为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孩子他的参考值很少，就是身边就同学补习班同学，然后
兄弟姐妹可能也少，
对， 对，就是他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咨询的人，对，但我觉得透过阅读他可以看到各种跟他同年龄的孩子可能遇到的问题，那有的可能跟他一样，有的跟他不一样，那跟他一样的他就会想想说哎，那他怎么做，那我是不是可以参考，那有没有我可以参考的做法。那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学会同理，他就知道说哦，原来也是有人是这样想的，我可能没有经历过，我没有这样想过，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会阅读的孩子会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对，他会是能够去体谅别人，他以后身边他只要看到了一点点的同学的一个举动，他可能就会想到说他可能有其他的需要，看到背后同学可能的需要，
就丰富的眼光啊。
对对对，
这个真的很难，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家庭他已经一定有一定固定的一些脉络嘛，就是经济能力啊，生活资源啊，对，但是书本真的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我儿子现在连就大班他就会有一种 role model 的那种感觉，他比如说读到某一个人什么他讲霍金的故事，他就想哇，真的有可能这样子哦，一个人真的有可能这样子坐在轮椅上然后想宇宙的事情，就是他会觉得哇哦。可是你如果每天跟他讲说你要多读书啊，多读书才能当科学家，他才不理你嘞。对，但他进入那个霍金的那个故事里面，他就会觉得说哇，原来身体不是一个限制，我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一种感受，但他可以从那个地方去感受得到，
那种是大人用嘴巴怎么讲哦，
讲破，
对，讲破他都无法理解的。
对，
对，但是透过一本书，就是而且你就是文本这样念过去看着图，他自己就会有一些的感受，不用你再多琢磨些什么。
好，你现在在第几个？现在走到第几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不小心把那个二跟三融合了。
好
对，因为其实因为妈妈的问题大概就是会比较着重在说那要怎么选书，因为我们第三个问题本来就是要问说在亲子共读里面齁，然后要去怎么样去选书齁，然后要怎么样跟他引导孩子去做一些讨论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家会有一个就是全家都一起在念书故很刻意的一开始啦，会有一个但很刻意的全家一起念书的时间吗？
不会特别的刻意耶，就是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就是打开来，或者我开始念，然后他写完功课他就会开始念，对，就是各自做各自的，可是不会特别定一个时间，因为每个时间的安排还是有的，只有这个补习那个干嘛，就很难说一定是怎么样。对，那但是我也不全然的，因为我觉得家长可能觉得说他就是一定要看书不能够做别的事情，我觉得也不是这样，我们家孩子也看很多影片啊，也是对，我就觉得应该要让他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然后让他们看他们喜欢的影片，但是不是抖音啊或是什么那种，我觉得他们会看很多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像我会给他们都看什么下课花落米啊，留言追追追，其实这种东西他觉得很有趣，可是他其实看的当中他有学到东西，对，那如果他们 小朋友很多都在玩游戏，我们家孩子是不玩手游，但是他们都玩 Pokemon。对，他其实是做题目的，对，但是他的游戏的逻辑是跟一般线上游戏是一样，会马上给你回馈啊，有点数啊，
有点数，
对，然后小朋友就很喜欢玩，但是他里面的题目每一条都跟他的课本
是有关系，
有关系，或者是某一个反读的主题，就是都是那些，就是都是对孩子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不见得是说你要孩子完全就是要阅读，就是只能一直看书，都不能用3C 产品等等。我是觉得3C 是一个工具啦，对，不要把它当玩具在那边使用，把它当工具的话，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就是去使用影片。然后我也有提到，就是说影片不要让孩子用手机自己窝在那里看，尽量的荧幕是大的就让它变成大的荧幕，你就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你知道他在看什么影片，他才不会窝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你也没注意到他，因为他一定是缩成一团在看手机。可如果他是看一个大荧幕，你就知道他在看什么，还可以问他，跟他稍微聊一下，我觉得这样子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阅读也不全然一整天整晚上都在看书，哦，
这个也是很累。
对，就是，
这件事就又会变就不好玩了。对，而且可是刚刚馆长在分享会有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是你没有把小孩的时间排得很满。
对，不要把他排满，要给他空白的时间，让他想画画去画画，想干嘛去干嘛，他才会觉得生活有乐趣，他才会长出，因为有时候你把他排太满，他就长不出他原本他天赋应该有的样子了，你要给他有一点时间，他才会去做他，就是你都没有人讲，他就会去做事，就是他喜欢做事，他就会去画画，那他就真的喜欢画画。
他的 free play 啊，
对，他就很爱那边做手做剪来剪去，他就是喜欢做这件事。你就留那些空白的时间，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你才会知道他的天赋在哪里。可能没有发现他的天赋，是因为把他时间都排满了你叫他做的事，你当然不会发现他天生是适合做什么事情。
欸，这很重要，
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会跟家长卫教一些就是安排 schedule 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会哦给他排超满的，就是什么什么踢足球完之后去干嘛，去学钢琴，每一个 schedule 都排超满，然后是那个幼儿园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你在排时间的时候你要排一个那种空白
休息
free play 的时间，
休息时间，
对，然后大家就很焦虑耶，大家会焦虑说啊，这个 free play 是要 play 什么？
或者说对啊，或者说我现在如果不赶快什么学科什么的嘛，对不对？就人家都有在上欸，
人家双语足球欸，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对，然后大家会我觉得很焦虑说，你为什么中间有那个空白，那个空白到底要干嘛，就是
而且会我觉得会有一点怕说小孩
不知道自己怎么安排，你会有这样担心吗？
因为我觉得啊，孩子们处理自己无聊也是一种能力耶。他要会去学习他没有事做的时候他到底要做些什么。如果说你大人都帮他安排好好的，那等他长大你再说他都不会安排自己的时间，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那就是你都帮他排好，他当然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事啊。对啊，所以说你应该要把那个时间的自主权还给他。像我们家我大概只会提醒就是功课先写完，剩下的时间你们要做什么要看书我大概就是不会去管，那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活动，就是不会去周末基本上就是空白的。对，就是你们想做什么就是，啊，有时候三个要一起玩桌游要干嘛，你们自己三个去讨论去发想出你们家兄弟姐妹就是会有自己家属于自己家的事啊。对，不见得全部都是排什么课程或者是去户外做什么。对，我一直觉得孩子在无聊当中长出来的能力很重要。
很重要，
对啊，
相信他会去安排，
就是不是大人去主导那么多事情，要给他一些空闲的自由运用的时间。
对啊，就像大人我也很喜欢我自由运用的时间不是吗？
不要帮我排完一天排三个节目。
那你今天来有
没有？所以我刚刚就跟馆长说我们一定要赶快录完，让他可以去逛街 free time 一下me time 一下。
这边有很多手摇。
对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这整集我觉得很轻松，就是很真的回到那个书聊心啊，就是我觉得馆长整个人的气质就是让我们觉得他很把自己跟他做的这份热爱的工作跟他的家庭然后跟他对于小孩的教育观就很一致，不需要在这些角色的转换中很多的 焦虑，对小孩我就要再严格一点，然后对我自己又要怎么样，但他我觉得他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拿捏得很
我觉得很游刃有余耶。
对，游刃有余这是我想要找的词这我觉得这对现代的妈妈很重要，或现在的职业妇女很重要，
就是妈妈不要那么焦虑，我觉得是父母为孩子焦虑在先了，就是你自己为他的未来紧张那我是相信就是孩子们当他有你这些陪伴的养分对，像这些非认知能力绝对是比学到什么这种东西还要重要的太多了当你的非认知能力让他知道怎么样跟兄弟姐妹相处啊，怎么做家事啊怎么跟父母相处啊就是这些时间他有办法长好的时候他未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要学什么东西都不是太大的困难对，我觉得现在可能比较大的困境是大家都急着要学会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却忽略了这些非认知能力，我觉得这很重要。
非认知能力这真的很重要耶就像你刚刚讲说跟兄弟姐妹吵架这件事情像我们家一个就没得吵嘛，对不对？其实很多 我们自己的听众也都是一个，就会很担心说比如说去亲子馆跟人家吵架，或者是去公园跟、
或亲戚朋友的小孩、
对，或亲跟亲戚朋友的小孩吵架，或者去公园跟人家吵架，就是发生冲突啦，也不一定见得是吵架，然后就是大人就会很焦虑说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引导
他
们，
我要介入，
要介怎么样介入，
我要去刁那个人，
要不要叫他爸妈出来
对，超级多。
对，可是我们像我们家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小孩的事情，那看他怎么去吵架，就像
或是他不在意就让他过去、就是、
对，我就觉得非认知能力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在团体社会里面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有馆长刚刚在分享会有说，就是小孩的考试呢，在会考，就是在这个求学阶段都是小考试，他人生正大的考试，最大的考试就在求学阶段以后才会发生
是啊
对，所以今天馆长都希望大家阅读，走进图书馆，然后给孩子时间阅读，就是为了他以后人生的考试能够健健康康顺顺，
我们
就是能够，
我们毕竟不能陪他很久，可是书可以学会使用书，然后会学会从阅读，比如说刚刚说的从阅读里面获得很多其他的知识跟能力，
同理
的，然后很有趣的一些
各种策略，
对，各种力量啦，可以陪伴他走未来人生的路这样子。
对，
好，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刚刚小编来莅临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去购买他的新书聊心图书馆，那我们的也会把那个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介绍栏，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去追踪馆长的这个粉专叫做馆长小编，那他也会分享很多小镇图书馆里面各种温馨的故事。
好，我们今天
谢谢馆长，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